列王纪呢是南国北国都记载，历代志呢是只记载南国，因为南国是正统，就是是大卫的子孙的，这是历代志的一个特色，跟列王纪不一样的地方。那另外呢，历代志你可以说是一种成功神学，就是只要你顺服上帝的话来做的话，神就祝福你。这个不能说圣经里没有哈，我们信主顺从主，终极来讲都是有莫大的福气，包括今生的。因为耶稣自己也说了，凡在世上为我舍弃这个撇弃那个，没有不在来世得永生，今世得百倍的。所以有物质上祝福，这没有什么不好。历代志呢，就特别要发挥这种观念，不但是顺服上帝有祝福，而且是及时的，是很快的。你悖逆上帝，不但有咒诅，而且也是及时的，就是种什么收什么。这个圣经有讲，加拉太书有讲，因果报应有的，圣经有讲，没有那我们活不下去了。如果我们信主行善遵行主的话，没有上帝的祝福，这我们生活很困难。如果我们信主遵行主的话，那么我们的祝福只有在将来有，那今生也很难度过。今生如果完全没有，那也很难度过。今生如果完全有，我们就不指望天堂了，今生的一切报应都有了，那么就没有什么委屈，也没有什么不公平，一切都非常美好，就不指望最后的审判和将来的祝福了。所以奥古斯丁啊、加尔文都会说，就是有报应，你看到这个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你看得到的。那么当然我们也承认，在我们基督教里面信徒也有一些是恶的，那么我们也承认相反的，在非基督徒里面也有善的，而且我们多少还是会觉得，不管是对一个国家、一个团体、组织、个人，你大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是有一点关系的。但那个关系呢，又不是太明显，就我们都会抱怨这个神好像不公平，神好像没有施行审判，但是又不能说完全没有。所以我就喜欢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如今好像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那个时候的镜子是铜镜，所以看得不清楚，但是有没有一个轮廓呢？有，模糊不清，但是有，将来就会很清楚了啊，就是非对错都会很清楚。历代志作者希望他的读者有个信念，就是上帝的报应、惩治、处罚、奖赏是立刻的，不会等的。这个人不听神的话，马上就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人听神的话，神就祝福。那这我们当然不能说因为这样历代志就不可靠了，历代志是要教我们这种伦理道德的观念。那么我们当然知道这是圣灵默示的，不能说它有什么错误。就这是历代志的两个特点，只讲大卫，这正统的。第二个，神的报应是及时的，是迅速的。那下面我们就比较仔细一点来看各位过去曾经所看过的啊，这个家谱呢好像是很无聊哈，其实家谱当然也有家谱它的意思了。那么亚当的家谱，我们标题第一章是写亚当的谱系，其实你看一下就知道，不是亚当的谱系。亚当夏娃生了三个孩子，亚伯的没有记载，因为很早就死了。该隐的他也没有记载，该隐其实在创世纪有记载他的子孙，但他在这里呢就不记载了，因为该隐也算不是正统的，在这三个孩子里面正统的就应该算是赛特了，所以他就要讲赛特，赛特他的子孙是怎么样。那么各位，我们说我们的祖先是亚当夏娃没有错，但是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是挪亚的后代，因为其他人都被淹死了。那么挪亚有三个儿子，闪、含、雅弗。创世纪有讲到说，含的后裔被咒诅的，当然主要指的是迦南。 但是呢，韩的子孙里面也是有他优秀的地方啊。你看第一章的第八节，韩的儿子是古实哈。第十节，古实生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那么你回去看创世纪第十章，也有讲到说宁禄也是一个跟该隐很像的人，雄才大略，会建城啊，会一座一座的城建筑。那这宁禄是一个英雄。路德在他写宁禄的时候也有说，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他没有得救，他不是选民，但是他是英雄。路德说神在不信的人当中特别多的天才哦，也是显示出神无比的智慧，让我们看到神给不信主的人，当然信主的也是有啊，就在家谱里你就可以看到宁禄是世上英雄之首，在创世纪里面还特别讲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一个英雄啊，这是叫人佩服的。不过当然最重要的是闪的后裔里面有亚伯拉罕。你看创世纪啊，造了天地，造了伊甸园，始祖的堕落，然后挪亚的被拣选，然后洪水消灭了人，然后挪亚的子孙出来以后跟以前的差不多，因为从洪水以后就是巴别塔还是在悖逆。那我们中国人说天不生仲尼啊，万古如长夜，没有孔子啊，人类的历史都是长夜。我们可以说天不生亚伯拉罕，万古如长夜。就你看创世纪，你看也是实在很沮丧，人民多，事迹都是那么很糟糕的，就看到亚伯拉罕，哎，开始有一些曙光了。神不仅是拣选了他，神之前也有拣选挪亚这些人，但是以前的人就好像是极身而绝了，亚伯拉罕他的子子孙孙都要蒙福。从属灵的意义来讲，包括我们这里坐的每一个人就都蒙福了。那但是亚伯拉罕他的子孙虽然叫万人都蒙福了，主要指的是耶稣基督。那这也是很奇妙的神学。亚伯拉罕的儿子，他这里在第一章的二十八节，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以撒、以斯玛利。其实亚伯拉罕有个妾叫基土拉，又跟他生了好几个儿子，但不管是以实玛利或者基土拉生的就都不算了。他有提一下这些人，但是这些人只是陪衬的，神所拣选的只有以撒。以撒是什么时候亚伯拉罕生的呢？是他和他太太撒拉都不能生的时候，上帝的应许明年这个时候他会生，亚伯拉罕就信了，哇，就真的生了，因信生子啊。那么你的肉身能做的时候你做的神都不算，你不能做的时候你只相信上帝的话，那就算是对的。就是以撒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太太不能生的时候，因为听了神的话相信了就生了。那这是因信称义的开始，最早的一个人物的代表。那么以撒之后还有上帝的筛选，就亚伯拉罕有上帝的筛选，这么多孩子里只有一个他不能生的时候生的，那个算上帝的，就是明显显出这不是人的作为，是神的作为。我们任何工作神要纪念，就是你要真的显出来这是神的作为，人的作为是没有办法持续的。那以撒呢，其实以撒跟亚伯拉罕差不多，哎，也是多年没有孩子。那么后来他就祷告，哎，太太就怀孕了，怀的是双胞胎两个，神就拣选了一个，弃绝了一个，而且是被拣选没有理由，不是因为他的行为好， 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神就说我要拣选他，拣选就是在他身上。那我们被拣选当然就很高兴了，哎呀我没有什么好，上帝爱我。可是叫你吐血的是气绝，也是这样，拣选不是因为你好，气绝也不是因为你坏，我就是不要你，哎呦，这很难的哈。那我们要克服这一类的困难，我自己觉得始终是仰望耶稣的十字架，在那上面有上帝一切的智慧和慈爱。你看别的很多不公平不公义，你看自己看别人很多不舒服的啊，就是求主帮助我们。亚伯拉罕的后裔当然主要是以撒，他后面再讲，他就是再提了一下以扫的后裔。神也并没有对以扫不好，其实人真是求人得人，求不人得不人。以扫求的就是今世的祝福，他得到了，他觉得哎呦，长子名分好久好久以后才实现，我现在渴得要死，我就是要红豆汤，就是 instant gratification， 现在及时的满足，神就给了他。在以色列没有立国之前，好早以前，以扫就成立了他的以东的国度了。创世纪有讲，这里也提了一下，在第一章的后面都在讲到以东的王，而且你看第一章的43节，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以先，以色列还根本什么都不懂的时候，以扫的国度就建立了，很大的国度。你不要永生就不给你，你就没有永生，你要现今的就给你现世的。那么所以这也是很公平的，我们希望我们的现世报和来世的报都丰富，都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也就看到神在这些事上都很公平，但是也有他绝对的权柄。好，下面就讲以色列的后裔了，就是每次他都提，就是在拣选中还有拣选，在弃绝中还有弃绝。那么在第二章就讲到以色列人，这些都是被拣选的，但是拣选中有特别有福的。这12个支派里特别有福的是谁呢？特别有福的应该是约瑟支派，约瑟支派分两个，以法莲和马拿西。那么以法莲的确是所有以色列支派里最强大的一个支派，但我们在后面也看到常常作乱的也是因为他强大。那么另外一个蒙福的支派呢，你可以说是利未支派，他们就是专门服侍会幕的事情，但是你要说可怜也是最可怜，他们就没有什么自己的产业，他就专门靠别人的祭物来生活了。那如果说是荣耀的话，恐怕多半解经家会说最荣耀是犹大的后裔，不仅是君王，这个君王呢其实也是祭司。犹大支派里没有祭司的，只有利未支派有，但是耶稣是犹大支派却是祭司，你说这什么可能？是按着麦基洗德等次做祭司，是另外一种祭司，是一种永恒有效的祭司。那么犹大的后裔是在第二章的第三节，他三个儿子俄南示拉，俄南都死了，是他们自己不好，那有一个人的老婆就是他嘛。犹大不想把自己剩下的儿子给他，那么这个他玛呢就非常勇敢，而且叫我们不可思议的，就装作妓女勾引了公公，生了孩子。你们回去看创世纪记载这个事情，还有历世历代记载这个事情，从来对他玛没有一个字责备。他好像决心要做一件事情，理论上是一个做媳妇最重要，就是帮人家传宗接代，他化妆做妓女要做这个事，很稀奇哈。就是不知道他为什么是对犹大家是这么好。我想历世历代的一些基督徒也有可能把他玛说成是玛利亚的预表，就都是一个羞辱，一个是未婚生子，一个是媳妇跟公公的通奸。那么但是都产生了极奇妙的结果啊。而且也在耶稣的家谱中有了记载啊， 到第二章的第九节讲到希斯伦的这个后裔里面，当然就提到了波阿斯啊。那么波阿斯这里就没有讲到路德了，就是讲波阿斯。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家谱里面，这两个女人包括犹大从他玛氏得谁谁谁，那么然后波阿斯从路德得谁谁谁啊，就是耶稣的家谱里特别有记这些事情。那么这些事情里面也包括大卫的外甥们，这个在第二章的第十六节，这些人都有很多的故事，那么但是我们也就不去谈它了。到第三章就再细一点了，讲到大卫的子孙了，大卫有哪些孩子，谁是谁生的啊？这个在第三章提的这些人也是很多有故事的，故事最精彩也最悲惨的就是第三子亚沙龙啊。那么他是最优秀的一个，但是也是死得最惨的。那么下面就是谈到第十节以后，就是所罗门，包括后来历代志下里面所讲到的很多的犹大的君王，甚至从被掳地方回归的啊，那是十八节以后了。在第四章他也记了犹大的其他的一些子孙，那我们不去看他了啊。犹大跟西面支派是在一起的，西面跟利未是雅各的第二和第三个儿子。那么第一个是流便，然后是西面和利未。但是流便呢上了父亲的床，犯了淫乱，所以被剥夺了长子的名分。那西面和利未呢在示剑城应该是十几岁就杀人，非常的残忍，非常的会用刀，哎，但是也有不同的结果，也是我们非常稀奇的。西面支派很残忍，后来就慢慢的萎缩了，就等于说几乎不存在了。利未支派呢很狠，很会用刀，而且大义灭亲，要杀拜偶像的，也就是神就使用了他的会用刀会杀，干嘛杀牛杀羊，就利未就后来就成为这个祭司这个支派的，那么他们是蒙福的。那第五章就是再讲一下流便支派，但是因为他玷污了他父亲的床，所以不是什么很光彩的。第五章的后面讲到有两个半支派的人在约旦河东哈，两个半支派的人不是在约旦河西神所给他们的应许地，而在约旦河东。你在约书亚记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就是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在还没有过约旦河的时候就得到了一片土地，他们觉得这块土地非常好，那么神也允许他们有这块土地，摩西也允许，约书亚也允许，那么不过他们要跟他们的同胞一起过约旦河去打下迦南地，等他的同胞也都拿到地了，他们才可以回来得这块地。他们也都做到了，甚至约书亚记里面有讲到说这两个半支派为了怕一水之隔使他们断了跟耶和华的联系，还特别筑了一座坛，让他们子子孙孙都记得我们是敬拜耶和华的，我们跟河那边的人是一家的。哎呀，可是各位，这任何事情魔鬼都可以用来妨碍神儿女的联合，然后使这个肢体的联合是这么难建立，这么容易破坏。这一旦有了一合之隔，这两个半支派堕落的就非常快，所以不可停止聚会。那第六章开始，这个利未的后裔呢，我自己很感动啊，就是利未支派里面的亚伦这个家族是做祭司，祭司就是比较荣耀比较尊贵，那么教导百姓替他们献祭的，当然献祭的杂工是利未人做，但亚伦这个支派他们是做大祭司的。那么这个就叫利未支派里面的 其他家族很不高兴，特别是可拉家族。以色列人在旷野造反悖逆，很多时候是明显的邪恶，拜偶像，行淫乱，抱怨，不满不服。唯有可拉的叛逆是非常师出有名的，是什么？是羡慕善功。保罗说羡慕善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想要做长老执事，做教会的领袖是很好的事。可他说我们人人都是圣洁的，你们自高自大是什么意思？而且是就是那次的叛逆，可拉的叛逆其实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可拉党，他们要求亚伦的工作，他们也要参与圣殿里或者是一切服侍耶和华的直接的工作，他们要求参与。另外就是向摩西夺权，一个向亚伦夺权就是宗教的权，一个向摩西夺权就是大贪亚比兰，他们要求的就是行政的权利。我们不是要拜偶像，我们不是要行淫乱，我们要人人服侍，不能让你摩西亚伦专权，都是非常好的理由。但是神不喜欢他们的这个悖逆的口气，那么摩西说我没有办法，我请上帝伸冤了，那抵挡我的要被地吞掉，就一讲完话就被吞掉了。所以可拉就变成一个非常负面的代表名称了。但是呢，我们感谢主，到大卫的时候，可拉后裔还有，大卫就让他们能够亲近耶和华。你看第38节，可拉是谁的儿子？就是可拉的家族在这些服侍上帝的人选里面是有的。可拉的家族似乎一直都有一种对服侍上帝、亲近上帝的渴慕，所以我们熟悉的诗歌，耶和华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肉体我的心肠等等，就神也满足了他的愿望啊。就是所以你在这个或很烦的这个家谱里面就有这个可拉的家族在其中，这我们也看到上帝的恩典了。在第六章的第54节以后也有讲到，就是亚伦他们得到了一些什么地啊？那么在这些地里面呢，就有逃城，就是误杀的人可以逃过去的。圣经举的例子是两个人一起出去砍柴，那结果有一个人砍的时候一挥，那个斧头挥出来了，没有砍到树上，把他朋友砍死了。那这时候报血仇的追杀他，他没有地方可以去，他只能跑到逃城。在逃城呢就有平安，所以逃城呢其实我觉得就是教会，就是在罪恶的世界里，教会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人可以去的地方。当然这些都需要我们靠上帝的恩典啊。后面我们也是很简单的讲过去了，就是这个便雅悯的后裔或者是其他的啊。第八章啊，便雅悯也是一个强大的支派。你记得雅各最喜欢的两个，一个就是约瑟嘛，一个就是便雅悯嘛。便雅悯我们在创世纪里几乎没有看到他的个性的什么描述，但是雅各有讲说便雅悯是一只撕裂的狼。后面你可以看到在以色列的统治里面，便雅悯支派和以法莲支派都常常惹麻烦。在第八章里面有描述一下便雅悯的能力很强。第九章里面又提到利未人的一些职责哈，你也可以看到，在第九章的第29节哈，就有祭司要做膏油，要管理烤的东西，那么唱歌的有哪些人？这你也可以看到，那个马他提亚是可拉族的啊，他们很会烤东西。下面我们就看到比较有趣的那个历史了啊，扫罗和他的儿子被杀的事情。 扫罗伤很重，伏在自己的刀上死的。然后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经死，也伏在刀上死了。那么我自己想到的也是，这个英雄的死很惨。你看哈，这前面第十章第二节就讲到说，那个扫罗被追的真是丧家之犬。你知道扫罗被追的这么惨的时候，就让我们想到大卫也是这样被他追的。第七节啊，以色列人看到扫罗和他儿子都死了，就弃城逃跑啊。然后第八节，非利士人来剥那被杀之人的衣服，那剥了他的军装，割下他的首级，打发人送到非利士地的市境，然后就是报消息，报信与他们的偶像和众民，然后把扫罗的军装放在他们神的庙里，首级钉在大衮庙中。扫罗曾经救过基列雅比人，这群人呢就非常忠于扫罗，他们听见扫罗被打死了，而且尸体这么悲惨啊，所有的勇士就把他的尸体抢回来埋葬了，禁食了七天。扫罗的故事他就这样讲，然后他的结语就是第十章的十三节，扫罗死了，他干犯了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报应神学，他干犯了。他死得这么惨，就是因为他求问交鬼的妇人，其实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罪，但是这很明显的。十一章也是一开始叫人哭笑不得的，以色列众人就是原来跟随扫罗的，跟随扫罗通常喜欢讲是以色列人，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做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是你，耶和华你的神也应许你，并牧养我民以色列，大家都来了，哎呀，你做我们的王吧，他们就高大卫做王。扫罗死了以后，以色列人没有马上高大卫做王。扫罗死了以后，他的儿子被元帅立为一个儿皇帝，他们独立于大卫有七年半。现在扫罗的儿子死了，那个元帅也死了，以色列人看没有别人可以跟了，就啊、哦，我们跟随你。就大卫这个时候算是扫罗死了以后七年半国家才统一，没有那么快啊、哦。你就可以看到这以色列很难管啊，就以色列就是教会嘛，这很难管。这个就是很多人谁都不服谁啊。那么耶路撒冷在这里，大卫把它攻下来了。下面呢他记载一下大卫的勇士，这个勇士的算法和他们的能力呢也有不同的讲法，那么我们不去多看啊，我提几件事情。第十一章的第十五节，大卫的勇士三十个里面有三个人呢下到磐石那里，到了亚杜兰洞见到大卫。然后十六节，那时大卫在山寨，非利士人的防营在伯利恒，大卫可想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然后这三个勇士呢就拿了水来给他喝，大卫不肯喝，将水倒在耶和华面前说，哦，这好像他们的血一样，我不肯喝。也有很多解经家这样觉得，恐怕大卫的意思他们没有懂，大卫很想喝伯利恒城旁的井里的水，他真的很想喝这水吗？伯利恒哎，是大卫的城哎，大卫的城现在是非利士人占据，他哪里是想喝水，他是巴不得有人帮我把伯利恒夺回来，就别人以为他只要喝水。另外在他的一个勇士比拿雅啊，在第二十二节啊，下雪的时候下坑里杀了一只狮子，这是很危险的事，这个勇士就做成了这件事，他特别把它说一下。那最后呢，这些勇士里面呢也有就是乌利亚，就是大卫后来所做的那个恶事， 让我们很遗憾，是四十一节赫人无礼啊。
那么历代志上十二章里面讲到那些勇士啊，大卫身边的人有哪些重要的提一下啊？利未支派和犹大支派这两个支派是最重要，一个是王的，一个是祭司的。那么大卫后来就把约柜就是放神约法的柜子，约立约的约，法就是律法的法，那么就是十诫两块石板放在那边。那么大卫把约柜找到了，运到耶路撒冷来了。那中间当然也出了事情，就是他没有按规矩运这个约柜，以至于乌撒死了。就是神在一个新的时代开始的时候，常常是要树立一个榜样啊。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所以一个新时代一来的时候，如果有人犯罪，那个严厉的程度是有点可怕的。像乌撒，他是扶了一下约柜就被击杀了。要叫以色列，包括大卫，有个深刻的印象，就是神的事情不可以轻慢的。你像亚干也是，拿了一点东西，他要被打死，全家都要被打死，成了当灭之物。因为以色列刚刚进到迦南地，以后他们能不能在这块土地上幸福快乐的活下去，就是要遵守上帝的话。你刚进去就开始不听上帝的话，所以神用很严厉的方式对待亚干他们家。所以在一个时代新开始的时候，神总是希望有个好的开始，所以有很大的祝福，也有很严厉的要求。在历代记上第十四章开始讲到大卫怎么击败非利士人，然后把约柜放进耶路撒冷，然后呢十六章就有一个大卫的歌颂啊，赞美上帝。这都是大卫很擅长的，也是我们可以多看一点的。就是在十六章的第七节开始，他歌颂上帝，他赞美上帝奇妙的作为，他勉励大家寻求神，他勉励大家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然后勉励以色列的后裔雅各的子孙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如何的守约施慈爱，他如何的把迦南地给我们，他如何的不容许任何人伤害他的受膏者，不可为难我的受膏者。那么他就勉励所有的以色列，所有时代的神的儿女，每个时代神的儿女都说，我们要天天传扬他的救恩，我们在列邦中诉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诉说他的奇事。这个一方面可能就是一个概括的说法，我们赞美主，在每个地方都赞美。另外一方面也可能表示我们被掳了，亡国了，流亡了，在天下被抛来抛去，但是我们在各个地方也都见证主。犹太人是这样，基督徒也是这样，就是我们被逼迫以至于分散到各地的时候，我们落地生根在那里就继续的见证我们的上帝。外邦的神都是虚假的，你到印度，你到缅甸，你到其他的国家，我们非常清楚，这些国家虽然不敬畏真神，不信靠真神，但是他们仍然是在被上帝管理的。而神的儿女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以耶和华为我们的神哈。那么大卫有一个非常欢喜快乐的赞美和感谢，他勉励大家拿供物奉到耶和华面前，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那如果我们敬畏上帝，就天地海都在欢呼歌颂哈。这是约柜进去了，这时候圣殿还没有建嘛哈，但是约柜进到将来要常住的地方，大卫就非常的欢喜快乐。然后在十七章也讲到大卫的一个美好的心意啊，他在自己的宫中，他对先知拿单说，看到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耶和华的约柜反在幔子里啊。耶和华不需要住在一个什么漂亮的殿，耶和华无所不在。事实上耶和华最喜欢住的地方就是在我们身上，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神喜欢住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是按照他形象造的。当我们重生得救以后，这个形象恢复了， 神就喜欢住在我们当中，而且我们就是教会，教会就是他的身体。那么大卫那个时候要建殿的时候，本来拿单说好啊，你要建就建，后来耶和华跟他说，你去跟大卫讲，我不需要了，我不但不需要你帮我建殿，我会为你建立家室。这真是非常感恩啊，我会建立你的家室，让你的子孙世世代代坐在你的位置上。大卫就非常感恩啊，赞美上帝，愿你的名永远被歌颂。我们也要想，神也为我们建立家室，神为我们预备教会，属灵的弟兄姐妹，即使是属世的家人，神也给我们很多恩典，虽然我们也在其中经历到很多的不幸，但是罪恶的世界，你仰望上帝总还是有福的。你看大卫的生平里面好多痛苦的事，但是你看到他这样的爱上帝，这样的要为他建殿，这样的为他想，虽然想的不都对，因为神实在不需要一个地方，但是有这样的心，神非常的喜悦。那么继续讲大卫击败摩押人、亚兰人，然后跟亚门人作战的事，在十九章。亚门人显然跟大卫有过很好的交情，因为亚门人跟扫罗是为敌的，而扫罗跟大卫是为敌的，所以亚门人成为大卫的朋友。那么本来要继续这个友谊的，但是新王起来有一些愚蠢的举动，结果亚门人就被大卫制服了。在亚门人被大卫制服的时候，约押攻取了拉巴，把他们的城攻下来了。那么大卫就带了那个冠冕，很重的一个冠冕，圣经上也讲啊，那个重一他连德有几十公斤，就表示他征服了。那大卫很有成就。好，我们看历代志写大卫写这些啊，就是他的成就都没有讲到他的失败，但下面讲了一件，二十一章，就是大卫核算那个以色列民，就是数点民数了。那么这里讲撒旦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这件事，上帝不喜悦。你看大卫这么讨主喜悦的人，他不过是要数点民数，要知道有多少人，神就给他很严厉的一个责备啊。耶和华说，我给你三个灾啊，第一个灾三年饥荒，第二个被敌人追赶三个月，第三个有三日的瘟疫，你要哪一个？大卫说，哦，我不要落在人的手里，就是我不要被人追。那么三年饥荒也会影响到他的饭食，也没有，所以就是三日的瘟疫，害得以色列死了七万，就是死了这么多人。那么大卫呢就很后悔，说我错了，我错了，你要攻击我吧，不要攻击这些百姓。然后耶和华的使者就叫大卫说，你去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为耶和华筑一座坛。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大卫花了钱买来的，然后将来要做耶和华的殿。那么他在那里献祭了以后，瘟疫也就止住了。就是大卫犯了一个错误，心中有骄傲，要看自己多有成就，以至于他数点民数，然后就产生了瘟疫。产生瘟疫以后他后悔，那么神就说，你就在这里为我筑一座坛吧。那么这个坛的地方就是耶和华的殿，在历代志上二十一章最后一节，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献燔祭的坛。我们就看到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然后在二十二章你也可以看到大卫真是很可取啊，就是他不能够建殿，但是他尽他可能的把这个材料预备的好。他后来就找所罗门来跟他讲，我是想建这个殿，但是耶和华不让我建殿，因为我杀了很多人啊。耶和华的殿是一个和平的殿，你是一个和平的君，就像我们的主耶稣是真正的和平的君一样。那么在所罗门的手下大家都会平安康泰，我会建立他的国。 那么我儿所罗门啊，愿耶和华照着他的话成就在你身上。我已经预备这么多东西了，这么多金子，这么多银子，这么多铁和铜啊，你一定要好好的建造这个地方，你一定要建一个华美的殿啊。这个是大卫的心愿，我觉得很棒的就在这里啊。各位，我们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大部分问题就是我们不想服侍，那怕其实就是不想服侍，然后如果有人很想服侍呢，又变得很难指挥，什么都要照他的意思。如果有人想服侍，我们没有给他服侍，他也许就气了，以后不来了，以后不做了。大卫一心想建殿，耶和华说不要。哎，大卫没有说生气，那我不帮你建了，我不管了。他还是尽可能的让他的儿子建殿能够建得方便，建得好，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态度。我想做这个工作，你不给我做，我没有变得很生气，我还是尽可能的配合帮助协助啊。那么历代志上还记载了一些大卫在圣殿里做的安排，包括你看26章守门者的班次，要这么多的守门的人，然后掌管府库的立位人，还有做官长事事的立位人，还有各支派的长老。历代志上的结束就是大卫再一次把众人聚集起来，告诉大家我要做的是什么事，我要做的是建殿。为耶和华建殿其实意思就是说请耶和华跟我们住在一起，跟耶和华在一起，就这种心是我觉得我们非常需要有，非常爱主渴慕主。他勉励会众，也勉励自己的儿子，然后甚至把他自己的感动告诉所罗门，在28章第11节，大卫将殿的游廊、旁屋、府库等等等等啊，指示他的儿子所罗门，又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应该怎么样的，他都告诉所罗门，他勉励所罗门。这个勉励20节，我们也应该常常放在心里啊。你当刚强壮胆去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哎，建殿又不是去跟巨人打仗，有什么要害怕惊慌的？你记得，你要做主的工作，不管是多光彩的，或者是多普通的，你只要做主的工作，你要预计一件事，就是魔鬼一定会攻击的。魔鬼不喜欢我们做任何主的工作，那么我们就一定要祷告，求主同在啊！我们也求主给我们各样的同工啊！如果没有这么多的同工，这么多灵巧的人一起帮助，同心合意，怎么可能呢？啊！就大卫在历代志上最后那几章，一方面讲到他的生活已经是在圣殿里面预备训练工作人员，另外一方面就预备那个材料，然后说将来你们要做什么东西，要怎么样建，他都有想，不是他建，但是他尽他可能的把神给他的启示讲出来。那大卫在这里面讲的我觉得最好的一个祷告，也是历代志上里面很重要一个祷告，就是29章第10节开始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一切的东西都是你的，一切的尊荣富贵都是你的，我们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我们奉献其实万物都是从你而来。大卫也讲出跟摩西一样的话，15节，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的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只不过是影子。各位，有影子就有实体，实体就是我们将来在天上会有的，也是我们现在在地上多经历圣灵充满的时候会有的。我们不能长存，我们能够在现在今生做到存到永远的事，就是把从你而来的奉献给你，求你帮助，让我们都乐意奉献给你，让你的百姓长存这样的心， 归向你。好，这是历代至上所讲的。
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怜悯恩待，让我们能够在你给我们的恩典当中继续成长。主啊，你写的故事非常精彩，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到答案是什么，但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谢谢你，你恩待我们，求主继续保守带领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